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表示，美国既不想回到冷战时期，也不希望同俄罗斯之间发生新的冲突。他同时还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正在发挥作用，反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卡特在柏林的一次论坛上发表了上述言论，他在那里还同德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两人都计划在星期一晚期时候前往明斯特，同挪威和荷兰的国防部长在那里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西方并不希望与俄罗斯为敌，但是会在必要的时刻保卫自己。卡特说，乌克兰问题只是近来对俄罗斯的担忧的一部分。作为回应，他说，我们正在采取强有力但是平衡的方式，一种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人回到以往时代的方式，同时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重新面向未来。卡特星期二还将前往爱沙尼亚，同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防部长们举行会谈。这些国家之前曾经都被迫加入前苏联。与此同时，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北约方面将把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增加1倍多，从现有的13000人增加到3万或者是4万人。另一方面，欧盟的外交部长星期正式决定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6个月，这是对俄罗斯在邻国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做出的回应。欧盟28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目前正在卢森堡举行会谈。欧盟特使们上个星期就延长制裁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制裁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国防还有金融企业，这在2014年7月就开始实施了。当时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长达4个月的时间。现在这些制裁将持续到明年，就是说2016年1月31号。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说，俄罗斯方面认为这些制裁是毫无道理的，俄罗斯方面的回应将是以牙还牙。分析人士曾表示，这可能意味着俄罗斯进一步禁止进口欧洲的食品。欧盟发言人在推特上表示，延长制裁是以期全面贯彻明斯克协议。今年2月由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共同签署的停火协议，要求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势力从乌克兰东部撤出全部重型武器，还有外国作战人员。观察人士说，这一协议屡次被遭到违反。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的网站上还说，普京总统星期一在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的3方电话会谈当中，重申要立即停止其网站所称的乌克兰政府军向乌克兰东部居民区的炮击。该网站还报道说，普京还呼吁加大力度，以政治方式解决乌克兰境内的冲突，包括解决乌克兰的宪法改革问题以及乌克兰东南部社会经济重组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目前还没有克服种族主义的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奥巴马总统说，这不是一个种族主义是否继续存在、种族歧视是否不加掩饰的问题。他说，社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彻底消除200-300年前形成的那种东西。奥巴马总统说，自从他作为一个白人母亲还有黑人父亲的孩子出生以来，人们对种族的观念，就是说过去几十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他说，奴隶制的影响依然 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奥巴马总统还谈到了枪支管控的问题，以及美国国会没有通过有关立法，令他感到十分失望。他说，在康涅狄格州的桑迪胡克小学，20个学龄儿童被打死之后，国会没有就枪支管制问题采取行动。他说，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愤怒。欧盟方面，星期一宣布展开海上行动，以打击从地中海偷运移民到欧洲的人贩子，还有那些走私犯。欧盟外交政策的负责人对媒体表示，这一行动的第一步将是收集信息，在国际水域巡逻，以发现并监视偷渡人贩子的网络。他强调，这一目的是扰乱这些把移民带上危险旅程的那些人贩子。今年一年已经有2000人在偷渡当中丧生。欧盟官员一直在设法找到应对每年有10万多名移民的这种办法。移民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逃离家乡的战争、穷困和政治迫害之后，去到了希腊和意大利。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房屋销售5月份猛增到5年半来的最高点，就业市场的改善和人们对利率上升的担忧，促使房屋销售比去年同期上升了9%。全美房屋经纪人协会表示，如果今年全年的销售维持在5月份的水平的话，就会有将近540万房屋易主。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早上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局势。全副武装的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一对阿富汗议会大厦发动自杀式袭击。当时议员们正在开会，议会大厦主要入口处发生巨大爆炸后，接着又发生多起爆炸。议会大厦内冒出浓烟，议员们惊慌逃离。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发动袭击的7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将炸药绑在身上。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将他们击毙，结束了近2个小时的围攻。阿富汗官员说，所有议员都安然无恙，但至少有30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妇女和3名儿童，一些人伤势严重。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对议会的袭击，称塔利班的做法显示他们公然蔑视民主和法治。塔利班发表声明，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声称这是一起自杀式袭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教堂遭枪击案的后续报道。自从上个星期一名白人男子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历史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教堂枪杀一组查经班以来，圣徒们周日首次回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下面是格林的报道。
查尔斯顿全城的教堂同时响起钟声，声援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会。该教会有9个人死于上周三的攻击，其中包括克莱蒙塔·平克尼牧师。在这座闷热的教堂里，数百名教会成员和访客聆听了几位来访的牧师安慰和鼓励伤心欲绝的教众。诺维尔高夫牧师说，
We're going to pursue justice and we're going to be vigilant.
我们要追求正义，我们要保持警惕，我们要对我们的民选官员和其他人问责，要他们做正确的事情。伊曼纽尔教会9个人的血要求我们不断奋斗，不仅为这个案子伸张正义，而且为那些仍然活在生活边缘、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奋斗。我们留在这个战场上，直到没有更多的战斗要进行。为此，我们说谢谢你们。
一群人聚集在教堂外面，通过公共广播系统收听布道实况。 其中许多人在人行道上留下鲜花、气球、字条和其他表达同情的物品。出席布道活动的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会成员感谢社区向他们表示的善意。伊曼纽尔 AME 教会历史学家阿尔斯通说，
我非常感谢社区的鼎力相助，我看我们身后的鲜花，所有的爱从州长和市长以及大家那里倾泻而出，这就是对教众的一种安抚，给我们信念、刚毅、知识和精神等等，这就是我所能说的。
星期天晚些时候，成千上万人手挽手跨越连接查尔斯顿闹市区和芒特普莱森特镇的一座4公里长大桥，再次显示团结。涉嫌开枪射杀众人的迪兰·鲁夫被控犯有9宗谋杀罪和1宗违法拥有枪支罪，目前在查尔斯顿关押。这次枪击事件标志着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所教堂被炸以来最臭名昭著的黑人教堂袭击事件之一。致使4名女孩丧生的伯明翰事件帮助激发了美国民权运动。那次爆炸案与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3K 党有关联。在鲁夫注册的一个网站上有一份网上宣言，据信作者就是这个21岁的犯罪嫌疑人。作者声称他想比 3K 党更有成就。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会成立于1816年，此前他从查尔斯顿市的白人卫理公会分离出来，成为美国最古老的非洲裔教会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官员将在本周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着重讨论双方共同的挑战和机遇。在华盛顿举行的3天会议期间，美国高级外交官也将提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中国据称牵涉入侵美国网络安全系统事件，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有争议建设项目等问题。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去年在北京参加战略对话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双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即将开始今年的会谈之际，美国官员表示，两国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这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双方都关切的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问题。但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说，也将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
限制公民社会在中国活动的空间，你们记者在中国行动所面临的障碍，内部很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已经引起这么多的关切和反对，我毫不怀疑那些都属于可以而且将要提出的问题。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岛礁上的建设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问题。拉塞尔说，
我们正在寻求的是这样一个南中国海，在那里来自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最小船都能够怀有在同一地区的美国最大军舰能够展示的同样信心，在国际水域航行。
亚洲问题分析家考夫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发言说，区域强国都在等着瞧美国是否将履行他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可接受的行为所说的话。
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美国没有作为，如果中国这些长期主权要求成了气候，而美国继续追求在所有这些其他领域的关系，该地区的国家就会说，好吧，你一定不是真的说话算话。
不过亚洲事务顾问格拉泽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独自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持南中国海稳定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有航运业务经过那里。
在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官员也将提出中国在美国数据资料泄露事件中的可疑作用等问题。例如本月初公布的那次事件可能暴露了数百万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格拉泽说，
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他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在政府的最高层讨论过。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 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尽管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可能主导本周揭幕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颇有影响力的华盛顿经济智库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借此次会议为今年秋天习近平访美做铺垫。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完成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拉迪说，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响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蒂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曾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对话，中方大多数的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他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人分析说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另外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起的争论会产生影响，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具有优越感。波森说，
Yes, I think understandably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slightly, but having spoken with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这些或许能够导致会谈的调门稍有变化。我与双方的一些官员均有接触，双方都明确承诺将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双方在广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并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我们对此不必过分讥诮。
不过波森指出，必须承认目前美国在外交经济政策方面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而政府在这方面处理的并不得当。他说，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官员对他说，美国国会在贸易促进授权问题上的态度让其怀疑美国政府能否依照自身的利益行事。他说，自己对上述评论一方面不能苟同，但也并非表示中方幸灾乐祸。波森认为，中国仍然希望国际体系能够在现有构架下继续的运行，尤其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有理性可信赖的角色。但是他说，当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一再的表示将会说服国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或者完成 TPP， 或者表示有关亚投行的言论只是说辞，这种做法只会侵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引发的疑问也在情理当中。在回答美国之音所问及的有关引发坊间热议的中国具有明晰全球性经济战略问题时，拉迪说，中国确实比美国有着更具连贯性的战略，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是完善的，也不能说明其战略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拉迪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as they push ahead 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Bank。
我认为他们在推动亚投行和近年发起的其他倡议的进程中将面临众多挑战，但也不能轻视其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考虑到这方面因素以及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我想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将可能在今后5年实现3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那将促使他国与其合作，进而利于其全球策略的实施。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23号和6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联合军演，与此同时，日本和菲律宾海军也开始联合训练。这两线演习都在菲律宾巴拉望省举行。 靠近竞争激烈的南中国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参加美菲联合军演的有沃斯堡号近海战斗舰和一架 P3 猎户座侦察机。菲律宾海军说，联合军演内容包括空中侦察、实弹射击、登船搜查和抓捕行动等科目。有关官员说，联合军演将在菲律宾东部巴拉望省内海进行。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库纳少校向美国之音强调指出，菲律宾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的是海上行动，不是海上演习。他说，双方这次行动的重点是人道和灾难救援，以及搜寻和救援协作。林库纳说，双方派遣的飞机包括日本 P3C 猎户座侦察机，将飞越菲律宾领海到离海岸线22公里的海域上空。
The concept of the maritime activity that both aircraft will take off and then go to the area which until now I don't know where, then they will have some activity there in relation to the search and rescue.
他说，这次海上活动的想法是双方的飞机都飞往设定地区，现在我还不知道具体的位置，然后在那里进行与搜索和救援相关的行动。南中国海在巴拉望省以西，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南沙群岛，大约300公里。中国在那片海域至少7个岛礁上填海造岛，菲律宾也宣称对几乎所有这几个岛屿拥有主权。军方官员说，今年跟美国的联合演习是在多年年度军演的基础上进行的，跟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没有关联。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跟日本的演习对于日本来说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党一直反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该党总书记雷纳多·雷耶斯说，菲律宾必须非常警惕日本在菲律宾的军事利益。
They probably plan to flex more and more of their military muscle in the coming years. So we don't want to be used as a step.
雷耶斯说，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可能计划显示越来越多的军事实力。我们不希望被当作垫脚石，我们不想被美国的干预主义或者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这个月初访问了日本，他说，菲律宾、日本两国将商定一份军队访问协议，让更多日本军人在菲律宾轮换住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说，去年世界范围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增加了35%，死亡人数上升了81%。国务院在恐怖主义形势年度评估报告中说，半数以上恐怖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5个国家。报告说，很多造成大量人员死伤的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组织和博克圣地制造的。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国务院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去年发动了1083起袭击事件，在所有恐怖组织当中居首位。报告说，伊斯兰国的袭击行动共造成至少6000人丧生。报告举例说，几十名被俘伊拉克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袭击中被杀害。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蒂娜·卡伊达诺认为，叙利亚内战吸引了世界范围分子。
据估计，截止到去年12月，大约有16000名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从90个国家涌向叙利亚，大大超过了20年来外国武装人员向其他国家集结的人数。
去年11月，尼日利亚一处市场发生炸弹爆炸，警方到场，人们争相避难。那次爆炸跟博克圣地有关联。国务院的报告说，去年博克圣地在西非的野蛮手段造成至少5000人死亡，近1300起绑架事件，其中包括绑架齐伯克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女学生。
博克圣地跟伊斯兰国同样手段残忍，他们使用石刑、大肆滥杀以及对妇女和儿童实行奴役、酷刑和强暴等系列性压迫。
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空袭是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组成部分。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问题是美国无法单独承担此重任。
真正的答案是铲除恐怖主义要靠国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单靠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本不可能。
国务院官员说，美国一直在努力将反恐战略转向跟一些国家进行更有效的合作，这些国家是恐怖组织寻求立足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罗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最新的枪支暴力犯罪问题令人惊触，华盛顿被迫再度应对致命性武器在美国很容易得到的问题。美国宪法保障佩戴枪支的权利。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发生的枪击案导致九名在教堂做礼拜的人丧生。这一事件再度引发有关枪支控制的全国性的辩论。截止到目前，主张持枪权利的人占了上风。下面是包曼的报道。
查尔斯顿市长对丧生的人表示悲痛。
We all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的心都碎了。
有许多报道说，持枪杀人的嫌疑犯鲁夫是一个有问题的年轻人。今年早些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得到一支枪支作为生日礼物。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必须正视一个问题。
Every country has violent, hateful, or mentally unstable people.
每一个国家都有充满暴力、充满仇恨的人。有精神不稳定的人，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随便得到枪支。我们不要把这种局面当作一种新常态。
眼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明年总统竞选的议题。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指出，在查尔斯顿枪击悲剧事件发生之前，康涅狄格州一个小学和科罗拉多州一个电影院也都发生过造成多人伤亡的枪击事件。
We have to face hard truths about race.
我们必须面对种族暴力和意见分歧的严峻事实。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还要再看到多少无辜的人，从儿童到去教堂做礼拜、去影院看电影的人被打死，我们才行动起来。
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游说组织全国枪支协会没有回避有关的争议。该协会的领袖是拉皮埃尔。
We will elect.
我们将选举美国下一任伟大的总统，但下任总统不会是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美国枪支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很大，著名的共和党人争相在今年该协会举行的全国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包括正在竞选下届总统的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
I have a message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我们向奥巴马政府传达一个信息：你们为什么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不要让伊斯兰恐怖分子获得武器上？为什么要纠缠守法的美国人拥有枪支？
美国宪法的权利条款声明拥有枪支的权利。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数目几乎跟人口数目一样。两年前，国会参议院试图通过法案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但没有成功。奥巴马总统说，这种立法让议员损失选票，但终有一天会获得通过。
我知道在今天的政治形势下，对枪支安全做出严格规定的法案难以得到通过，但我想明确声明，我没有灰心丧气，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做出正确的事情。
查尔斯顿是美国最新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杀人案的地方，没有多少人认为今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外交部感谢美国参议院通过加强与台湾军事交流的法案。台湾国防部说，这项法案有助于台湾军队提升训练成效。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日前审查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通过了邀请台湾参与红旗军演以及美台高级将领可以交流互访的增修条文。此前，众议院版的国防授权法案增加了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条文。 红旗军演开始于1975年，每年大约两个星期，是美国和盟国的重要常态演训。参与演训的国家达到31个，包括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太国家。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这项法案有助于台湾军队提升训练成效，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也有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表示，台美双边关系一向是多层次、多面向交往，沟通彼此密切畅通，感谢美国参议院有关加强双边关系及安全合作的表达。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参议院的这项法案对于美台关系是非常正面的发展，台湾方面应该进行沟通、了解与参与。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表示说台湾真的不只是眼光要放在中国而已，应该要放在全世界。那美国现在有善意的回应的话，那表示说其实台湾跟中国这个关系其实应该是要透过更高的阶层还有世界各国的一个参与，让它更于淡化，否则我们只是汲汲于中国跟台湾的关系，这样子对台湾的发展并没有益。
陈亭妃委员还说，美国军方现役高级将领如果能访问台湾，不仅是双方军事交流上的突破，更是台湾在外交上的突破。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了解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就不会对于近来美方的这些发展感到惊讶。
因为这十年来进步太快了，中国大陆，所以美国觉得哎，他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急剧的这个减低，所以他很急着赶快回到亚太这一块。那台湾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尤其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当中扮演刚好是中间的位置嘛，那两岸关系又是很敏感的一个关系啊，美中台三方长久以来就是属于这种暧昧大家互助合作，但是又有一点互相牵制的一个角色跟功能。
纪国栋委员还说，台湾乐见美方加强双边的关系，不过台湾还是应该维持美中台三边的平衡关系，避免破坏现状，引起不必要的猜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接受联合报访问时表示，经历近年来大陆在南中国海造岛、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网络攻击等事件之后，美国感受到中国的挑衅，整体战略趋势就是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台湾办官方的中央社说，台湾国防官员可以访问五角大楼，并获邀参与美军重要活动，例如参谋总长严德发与海军司令李喜明日前在夏威夷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交接仪式。但是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现役将领依照现行规定仍然无法到台湾访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美国白宫还没有对法案当中有关台湾的条文表示意见。红旗军演属于美国内部事务，台湾参与的机会较大。至于环太平洋军演属于国际军演，中国也会参加，台湾参与的难度比较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的关系。台湾海基会理事长呼吁台商把握好大陆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的商机，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部为吸引台商返乡发展，正在针对台商积极打造投资环境。上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理事长林中森星期一说，台湾陆委会与北京的国台办要一起研究如何共同融入全球区域经济整合。有关亚投行、一带一路、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亚太自贸区等等涉及区域经济整合的计划，台湾希望陆方能够重视台商的权益，让台湾多参与。 林中森星期一在台北的2015大陆台商端午节座谈联谊活动上讲话时还说，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将分两个梯次安排台商考察“一带一路”，由沿线的重要大陆省市首长来说明商机所在。考察完，将举办座谈会和研习会，听取台商意见。有250多位在大陆经营的台商出席联谊活动。台商主要代表台企联会长郭山辉说，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对劳动法的执行以及环保的要求日趋严格，上半年中国各地工资调高15%，因此今年对台商而言可以说是挑战最严峻的一年。他还说，虽然整体环境对台商是严峻的，但只要台商累积自己的能量，从低附加价值转型到高附加价值，不要放弃大陆市场，未来还是美好的。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涵盖44亿人口，约占60%的世界人口，路经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 GDP 总值达21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约30%。林中森呼吁台商好好把握一带一路的商机。他说，
你可想象得到的，为什么63%的人口只占29%的这个 GDP， 表示这些国家相对落后，相对落后，将来基础建设到哪里，投资环境改善到哪里，基础建设高速公路到哪里，高速铁路到哪里，当然地价会涨到哪里。那么以往大家在大陆当时认为说早期这个发展没有掌握到机会的，现在时光倒流，时光倒流哈，那么也就是回到从前，他要在一带一路地区啊，希望我们台商企业都不要缺席。
宜昌台商协会会长陈建忠对美国之音说，台商在大陆的经营环境越来越严峻，因为大陆不再给台商优惠政策，人民币一再升值，主要做外销的台商要转型做内销需要时间，而且大陆本地企业的信用仍然不佳，台商收款有问题，资金容易被套牢，幸好现在台商多了一带一路的机会。他说，
大陆现在一带一路啊，那我们台湾没有啊，那它可以拥有全世界4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那我们不靠过去，你要怎么办呢？啊，台商都是以外销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所以相对应呢，我们认为这4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是不能忽略的，可以反观来说是一个大机会。
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星期一对台商代表说，陆委会和经济部持续关注大陆推动一带一路，对自由贸易区等经贸政策及措施进行了解及研究，研拟相关因应策略，协助台商掌握两岸合作契机。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在联谊会上说，大陆经营成本越来越高，红色供应链崛起，这些问题对台商形成巨大压力，台商应该思考企业转型以及新的愿景，包括回台投资来进行全球布局。他说，经济部欢迎台商回娘家发展，为此台湾必须排除台商投资障碍，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利用金融工具控管土地，建立土地资料库，协助台商寻找适合土地，并且协助企业界全球布局。邓振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台湾的投资环境比大陆好很多。他说，
我们是很稳定的，法治可预测性透明，这个我们绝对是做得更好的嘛。企业界的经营啊，它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当然我们也了解，我们这边呢，环保的法规也的确是比较高一点，工资也的确是比较高一点，对于劳工权益也保护的比较周到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好处就是说，你看你的附加价值如果能够高起来的话，在台湾的经营其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经营的环境，在我们这里投资的这个评比啊，我们都在很前面了、我们远远的在大陆的很前面，很前面的各式各样的评比。
不过邓振中表示，并不是说所有台商都有必要搬回台湾投资，这必须看产业状况而定。他说，技术程度高以及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就非常适合回台湾发展， 因为台湾能给这些企业提供稳定和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最新动态。几十名香港市民星期六下午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释放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唐金玲和学者等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的团体7月20日下午1点从香港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广州三君子。游行人士谴责中国政府没有给予唐金玲、袁欣婷、王青莹应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声称会继续声援三人。游行队伍到达中联办后继续高喊口号，又在中联办门前贴上释放唐金玲的标语。
三君子长期积极参与各种维权活动，推动社会的改革，还被迫走上街头，但他们一直坚守非暴力原则，宣传民主法治的理念。
唐金玲、袁欣婷、王青莹三人在6月19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而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公开审理案件。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中国。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75事件前夕发表讲话称，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稳定。他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革语言。有关详情，下面是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张春贤最近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举行了一个爱国宗教人士座谈会，来自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六个宗教和各宗教组织的代表700多人参与会议。张春贤在会上提出，宗教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愿望相适应，不断充实时代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官方的宗教网站中穆网发表一篇文章，将宗教中国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以及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化等均列为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的报道，与会的700多名宗教人士被要求在座谈会开始时齐唱国歌。海外媒体批评张春贤的语言是文革遗风。海外维吾尔权力组织人士称，由于6月正值穆斯林的斋月。此外，新疆75事件的敏感日子即将来临，新疆当局加紧了监控的力度。张春贤今年3月在人大新疆团开放日上说，新疆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
总体来讲，新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当中，特别是在有些原教旨主义这个盛行这种大的背景下，有一个解决好自己存量的问题。这种存量多方面，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等等的这个极端的这个原因，对，解决这个存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需要较长这个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新疆是在为全国稳定做贡献。
另外，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安全机关最近召开表彰大会，张春贤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加强新疆自治区国家安全工作，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政府计划把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租期49年。这个消息立即在俄罗斯引起很多的负面反应。国会杜马议员要求俄罗斯总统总理停止这笔交易。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两国不断接近，但俄罗斯仍然认为中国是个威胁。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四大党派之一的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尼洛夫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份议案，呼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面制止有关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交易项目。尼洛夫说，相关议案将会在最近的一两天内提交议会讨论。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不久前同中国签订了意向书，将把当地115,000公顷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的华俄兴邦公司，租赁期为49年，中方为此要投资240亿卢布，大约相当4亿5000万美元。此外，后贝加尔滨江区还有50,000公顷的土地作为牧场，也可出租给中国发展畜牧业。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当地计划还将把另外的20万公顷的土地再出租给中国。来自自由民主党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列别杰夫也警告说，向中国出租土地将使俄罗斯面临巨大的风险，会埋下潜在的分离国家的因素。后贝加尔地区未来有可能会并入中国，甚至过20年之后，当地的领导人也将会变成中国人。他说，在有关出租土地的计划中，俄罗斯将放松中国人的入境制度，这等于让中国人大批移民后贝加尔地区，当地将会变成由中国人控制的国中之国。但列别杰夫也强调，他主张两国友好，并不反对中国公司开发俄罗斯的土地，但是应该有俄罗斯人参与，中国人大批移民将会使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列别杰夫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之子。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因为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特别善于揣摩和把握克里姆林宫的心思和想法而闻名。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许多不方便提出的想法或是计划，克里姆林宫总是通过日里诺夫斯基及其手下的口中抛出来，先来试探社会的反应或是做舆论准备。以研究地区经济闻名的俄罗斯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中国在有关租赁土地的事情上可能被俄罗斯政治利用，自由民主党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在政治上能够得分，但获利最多的最终还是普京总统。祖巴列维奇说，围绕这个项目可能出现另一种与经济完全无关的形式发展，首先是炒作这个题目，接下来是出现抗议，反对向中国出租俄罗斯的土地，然后普京总统会出面表态说，不会把那样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仅会出租少量的土地。因此，普京利用这件事情能够赢得民意，能再获得一份红利。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项目目前仅停留在意向阶段，双方还没有签订合同，但是他相信这个项目最终会落实，只是规模要大大缩小。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后贝加尔滨江区行政首脑伊里科夫斯基同包括黑龙江省长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讨论了双方的一些项目合作计划。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新闻最近也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和媒体上被大量讨论和转载，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虽然近些年来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宣传之下，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多数人现在都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土地， 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思维会立刻发生转变，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人把土地看成最为神圣的东西。祖巴列维奇说，把边境地区这样多的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在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十分负面。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人对土地极其敏感，所以把这样多的土地出租给外国人，老百姓将会对此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也是一场政治游戏。先是宣布很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然后普京出面说仅把少量的土地出租，各方最后都将对结局满意。祖巴列维奇说，霍贝加尔地区气候十分寒冷，夏季很短，当地处在冻土地带，土地大多是干燥的荒漠。在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中，霍贝加尔地区的土地最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意味着收成量将会很低，中国人大片种植农作物将要冒很大的风险。蒙古布里亚特人几百年来在当地放牧，但是对于擅长农耕的中国人来说，把当地当作牧场也并非中国人的强项。祖巴列维奇认为，经济上应实施这个项目，但最好先小范围试点看一看，一开始就宣布大面积地出租土地给中国并不符合经济逻辑。但临近霍贝加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布里亚特地区主教萨夫瓦吉反驳批评向中国出租土地的声音，他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地太多，当地人口稀少，那些反对向中国出租土地的人应该亲身移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说，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仅比德国人多出一两万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被一些中国网民称为中国官媒中寥寥无几的敢讲些真话的一位央视主播人的两档新闻节目被分别停播一周，引发了外界广泛的报道和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央视每周一至周五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一加一》的官方微博上周五宣布，该节目6月19至26日暂停播出。随后央视对一周新闻进行回顾总结的《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周六晚也表示，当晚的《新闻周刊》栏目取消。虽然这两个节目的官方微博强调停播一周是频道节目安排原因，但许多网友和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应与白岩松不久前在节目中对河北肃宁枪击案和黑龙江庆安渠春河枪击案的新闻报道有关。今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曾多次上访的农民徐春河，在庆安火车站被拦截后与警员争执，被一枪击毙，引发关注。在5月17日播出的《新闻周刊》节目中，白岩松对庆安枪击案提出了四个疑问，邀请法律专家逐一解答。白岩松表示，庆安枪击事件后，公众一直呼吁公开真相，其实需要真相公开的不仅是公众，更包括了当事民警以及这些配枪在一线工作的民警们。该节目播出后立即引起广泛反响，许多人赞扬白岩松追求真相的精神，不过也有人指责白岩松身为官媒主持人，在官方定性后仍提出质疑，更有人谩骂，少数人要求取消节目。随后，河北沧州肃宁县6月9日发生特大枪击案，四死五伤，包括两名警员死亡，两名警员受伤。白岩松在当晚《新闻一加一》节目中用死亡、离世这样的中性词形容公安干警，并且质疑是什么原因让这个50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该节目播出后，包括不少警察在内的一些网民表示不满，指责白岩松没有用牺牲二字形容警察，也没有用犯罪嫌疑人来定性那位50多岁的老汉。据中国媒体报道， 白岩松6月17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参加活动时回应说，在制作这期新闻时，枪击案刚刚发生几个小时，直播是在当天，几乎所有事情全是问号。白岩松强调，当所有事实不清楚时，必须首先采用中性词汇，这是新闻的准则。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央视停播这两个节目一周感到不解，认为应当向民众解释新闻的职业规则，向民众启蒙。他说，
按照新闻的职业规则做一个中性的表达，不是个立场问题。他其实解释的也很清楚。至于引起一些议论，其实也没关系，万千受众各有各的感受，尤其是警察队伍里自己感受，你解释清楚就完了。
目前新闻一加一官方微博有关6月9日肃宁枪击案的视频已经无法打开。此外，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央视一套我爱阅读公益广告中白岩松的镜头也被拿掉。曾因感言而遭当局整肃的李大同表示，包括央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内的主流媒体早已被主流民众抛弃，没有人再信他们所讲的。而白岩松作为体制内媒体人，不可能讲什么真话，但是做到了不讲假话。李大同说，
央视早已经被中国的受众抛弃了，自己还怕有什么新闻上制高点，主流媒介实际上你说什么也没人看，也没人信，是吧？人们不从这里得到真正的新闻，说人们不再相信你这个东西了，这我们都很清楚，他能说什么真话。央视是不允许你打什么擦边球的，充其量就是一个尽量不说假话不说谎话的人，但是他说不了什么真话，那不可能说的。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表示，美国方面既不想回到冷战时期，也不希望同俄罗斯之间发生新的冲突，但是他说，美国会在必要的时刻保卫自己。卡特同时还表示，对俄罗斯采取的经济制裁正在发挥作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是在柏林的一次论坛上发表上述言论的，他在那里还同德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两人计划星期一晚些时候前往明斯特，同挪威和荷兰的国防部长在那里会晤。卡特星期二还将前往爱沙尼亚，同爱沙尼亚还有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的国防部长们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表示，北约方面将把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增加一倍多，从现有的13000人增加到30000或者是40000人。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长们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在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对乌克兰分离分子提供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俄罗斯。与此同时，欧盟外长们星期正式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6个月。欧盟28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目前正在卢森堡举行会谈。制裁将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国防还有金融业。这些制裁是在2014年7月的时候就开始实施的。现在这些制裁将持续到明年，就是说2016年的1月31号。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表示，莫斯科方面将以牙还牙。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方面将进一步进口，就是禁止进口来自欧洲的一些食品。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方面目前还没有完全克服种族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奥巴马总统说，这不是一个种族主义是否继续存在、种族歧视是否不加掩饰的问题。他说，社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彻底消除两三百年前形成的东西。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